开始分享前还是有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何等感恩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主你的灵也继续来跟我们讲话。继续看哥罗西书的时候，主你就让你的话语亲自发光，解开你的话语就发出亮光。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完全的交托，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想最近教会都一直在讲保罗他写的信啊，之前有讲到哥林多前书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可能在之前的查经当中我们有看哥林多前书，然后之后又是以弗所书，那现在我们在看哥罗西书。当我们在看保罗写的信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他太能讲了，大家有这样感觉吗？好像他似乎在一直重复讲一些内容。那包括今天的经文，那刚刚已经读过了，我拿着吧，他也想讲。那刚刚经文已经读过了，大家会不会觉得挺耳熟的？其实今天这段经文之前的内容，可能上两次的这个无论是国语堂的敬拜，还是我们合体这个合堂的主日，都已经看过了，相信大家都有很深的印象。比如说刚刚讲到世上的小学，其实呢，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啊，他真的是就是展开来讲讲这个第八节的内容。哎，按不动，帮我按一下，下一页。第八节是讲什么呢？就讲到这个世上的小学，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保罗是展开来讲这一节的内容。那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会面对很多错误的这个思想上的陷阱，那保罗他一次次苦口婆心的劝告，因为他真的是很担心弟兄姐妹会因为这些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的道理的观念，或者是错误的价值观、宗教、哲学等等，而迷惑了，偏离了道路。那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花言巧语在迷惑信徒呢？那从经文本身刚刚我们读到的或者是哥罗西书整个来看，我们很难具体列出一个一二三点，不像是在哥林多前书，大家可以看到，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是很具体。那针对这些教会当中出现的问题，那保罗他也具体的给出了解决方案，很像是在参加我们现在有一些培灵会这个牧师的问答一样 Q&A 环节，保罗他一条一条的来回应这些问题。那再加上呢，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并且在那里牧养的，所以他很直接的就讲出来说教会到底哪里出了毛病。而对于这个哥罗西教会来说呢，保罗没有去过，但是他通过很多的肢体，他已经很清楚教会的状况。而教会本身对于教会来讲，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在经历什么，所以在这封书信当中，保罗没有必要一一的列出具体的这些问题来。那我们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当然有难度了，因为我们的时间上已经离开很远了，我们也没有当时可能执事们在开会讨论留下来的这个会议记录，或者是说关于这个教会里面假教师他们究竟有什么毛病的这个报告，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圣经的记载，包括当时历史这个中的情况，去推测教会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哥罗西不大，那它位于虽然这个城市不大，但是它因为在这个贸易的很重要的路线上面，所以呢也是挺重要挺繁忙的。 那哥罗西人是善，就是非常这个善于制作一些羊毛制品，比如说这里这个深红色的羊毛制品，地毯啊，衣服呀。所以这个哥罗西这个城市呢，也因此得名了，就是这个深红色的羊毛制品的英文。那所以很多这些慕名前来的人就会来到哥罗西这里来购买这些东西啊，去进行做生意啊。大家如果去到土耳其也知道，那个土耳其的地毯是很有名的，那个非常的颜色非常的鲜艳。那由于哥罗西这个地方它商业活动很多，所以呢也就把不同背景的人南来北往的都带来了这里。很早就在这里居住有什么人呢？有腓尼基人很早就在这里定居了，还有很多的希腊人、犹太人，还有罗马人。所以这就带来了不同的这个文化冲击，包括有不同的哲学思想汇聚在这里。那现在在英国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的情况，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都混聚在一起。比如说在伦敦在伯明翰这些大城市，那一条街道上面你可以看到同时出现了很多人种，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宗教，比如说锡克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那我跟于旭前几年我们一直都常去莱斯特华人教会服侍。那在那个教会聚会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锡克教聚会的地方，所以那里也是非常的混杂。那当时的哥罗西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哥罗西这个教会呢，我们知道是由外邦人建立的。那这个外邦人建立的教会它有什么样的信仰？首先它是非常受到犹太教的这个影响，有非常多的规条，再加上东方，当时东方波斯传来的星象学，就是说占星卜卦，所以当时教会当中有很多人就很沉迷在这个当中。那在我们服侍年轻人的这个学生当中发现，现在也是有很多人相信星座那靠着每天可能看运程，看星座的运程来做事情，甚至是交朋友，甚至是信了主以后也觉得没什么，这就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那哥罗西还有什么？哥罗西城还有万神殿，就供奉着这个包括希腊神明还有很多的罗马神明。另外呢还有一系列的神秘宗教，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里说到泛灵论，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相信万物皆有能力。你不要觉得现代人好像不太相信这些，其实在现在在日本、韩国、印度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吧，人都潜移默化的觉得自然界中的东西是有能力的。人们相信山有灵相信树也有灵，会对着它许愿祈福大家去过很多旅游景点应该就会见到，比如说树上挂了很多的祈福的这个东西或者会对着山来敬拜来祈福。那在日本呢情况就非常的极端了。那在日本人们认为所有的事物都跟我们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所以从动物、植物祖先、神灵，甚至是一个物品、一个物件，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成为这个他们敬拜的对象。那我们在座有多少人去过日本的挺多的那我们也去过一次。那我去到日本，我最喜欢的就是那里非常的干净，就是干净到一个很变态的地步。那包括他们的厕所也是一尘不染的。那不仅是大型商场里面厕所很干净，你去到那些山村里面，那些小很小的厕所也很干净，因为你都会看到有保洁人员不停的在打扫卫生。其实这就跟他们认为在厕所里面也有神灵居住这样一个观念有关。那我记得我当时去日本上厕所，我好几次看到厕所里面就供奉着这样的厕神那我在日本有个姐妹，她就告诉我，那日本人他们去厕所就会跟厕神请示说我进来了打扰了， 然后用完厕所出去的时候也要说谢谢。所以万物皆有灵在日本人的心当中是根深蒂固的一个理论。所以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呢，所要面临的不只是某一种错误的理论，某一种异端或者是错误的教导，不是犹太教，不只是一套的哲学理论，不单是星象学，也不是某一种神秘的宗教，而是很多东西集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大杂烩，就好像现在很流行的这个 New Age， 就是新纪元运动，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很流行的，在年轻人当中更是在英国非常的流行，如果你去官商的很多地方都会看到这样的这个情况。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思想的潮流就是把东方西方任何这个不同的观念融合在一起而衍生出来的很多内容，包括冥想，然后净化心灵，人通过自己来达到一个境界，然后环保啊，瑜伽呀，素食主义啊，自然疗法，养生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些思想现在非常的流行，很普遍。那哥罗西教会当时存在的问题，其实从古至今到现在都存在着，就是把太多外面的东西，太多东西带到了教会里面来，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变质了，耶稣基督不再居首位了。好，我们回到今天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16到17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的确的，在这个旧约的摩西的律法当中，有很多对于饮食或者是日期上面的规定，比如说哪些食物是洁净的，哪些食物不洁净的，在利未记里面很多包括在不同的这个时间点要举行不同的献祭庆祝活动，除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每年7个大的节期以外，那还有月朔，就是犹太人他们每一个月的头一天，那安息日我们也很熟了。这里保罗说在这些事情上面都不可叫人论断你们。那由于深受犹太文化的影响，那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就觉得信主了，信徒也应该遵守这些事情，他们用这个规条来判断人。那如果你遵守了这些规条，你就是好的基督徒，如果你不遵守，那就不属灵了，或者是犯罪了。所以第一个陷阱就是说就是说律法主义，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说形式主义。那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面，很多当时的信徒他们自己也动摇了，不清楚了我没有守节期，我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是不是我就不好了，就有那个什么怎么讲，就有愧疚感，就觉得我自己低人一等的这样的感觉。那保罗说这些事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就是基督。那影子跟这个实体是在西方哲学思想当中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说法，那包括柏拉图，包括这个亚里士多德都曾经用过这样的这个比喻来形容他们的哲学思想。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多次用这样这个当时很流行的讲法来解读旧约的律法还有主耶稣的关系。不仅是在哥罗西书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一段这样的经文，大家能看见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祭物。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因为明白的人良心极为洁净，就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好，我们读完这个经文，那保罗在这里说基督才是那个真相， 那我想问大家，影子有什么作用呢？那影子还在那个本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价值的。那我小时候呢，我大概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都是我爸爸在照顾我，因为我妈妈她啊需要长时间的在厦门去工作，所以当时不像现在可以随时打个视频电话过去，那个时候不可以。那我床头就有一个全家的相片在那里，那每天晚上我爸爸给我读完故事啊，对，那个时候还要读故事。那我每次或者是每次想他了，我就看照片。那后来过一段时间，我妈妈在那里工作结束了，她终于可以回来成都，不用再出差了，那我就可以每一天跟她在一起了。所以当真人出现了以后呢，出现在我跟前以后，我就不需要再对着相片了。当然我也可以看照片，但是不需要每天看着照片了。所以相片就好像影子一样，当本体出现以后，那影子的价值就没有了。那犹太人的节期啊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来纪念他们在旷野当中啊神对他们的带领还有引导还有照顾。那节期是每年都有的，有好几个，月朔是每个月都有的，那安息日是每一周有的，啊，我们吃的喝的这些饮食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的。那我们信主以后，并不是说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你才需要纪念神，而是我们每一天都与我们的主在一起，我们都需要来吃喝耶稣，与他来连接。那一连到头，每一天都可以在他里面经历这个更新。一切旧约的这些律法规条，不过都是说明，不过都是为了说明要来的这位基督，他要如何的来拯救我们。那律法，这些律法的目的是要人看见耶稣，就好像刚刚 Ronnie 带领我们的第一首诗歌一样，我要看见你。那为了是要让我们明白主耶稣他要如何的来救我们。但这些律法他们本身不是神的救法，救我们的方法。那我初中那会儿，我的数学还挺好的。那进入高中以后呢，数学就渐渐成为我的噩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同感的？我很头痛，因为每次老师讲完试题，我觉得我会了，但是如果换一点内容，我就又有点搞不清应该怎么做了。那学到最后，到高三的时候，我真的是靠刷题目疯狂的做卷子，然后来记住应该怎么做。到了高考的时候，我就很傻眼，因为最后一道题它完全换了一个思路，然后我就不会做了。那我记住的那些公式我也套用不进去了，我就放弃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在旧约他也用各种预表啊，他用的这些预表就好像数学老师啊题，就是给我们列出的一道一道题目一样。他目的不是要我们要学生去记住那些题目的答案，而是要向人啊展示，要人从这些例子当中找出解题的原则。那同样的，神也借着这些预表来要我们明白啊他的救恩原则是什么，不是要我们去死守这些规条。所以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到底有没有守这些事情，很多事情你是可以做的，也是可以有些东西不也可以不做。那问题的关键啊，是不能够只有外表上的这些遵守，而忘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每年复活节前的这个40天啊，就是大斋期，大家都知道 Lent。那在教会历史上啊，这是在主后，主耶稣啊升天以后100年才开始逐渐形成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一开始这个大斋期是为了信徒在受洗之前预备他们而准备的。那到了后来就变成了一段特定的时间啊来进食、忏悔还有祷告。那在接下来教会确定下来就成为40天呢，是因为主耶稣自己在旷野他也受了40天的这个试探，所以定下这40天。那如今呢，基督徒常常啊利用这段时间来进行一些属灵的操练， 那很多教会我想都有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国语这个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参加这个灵修的计划啊，也来这个也来进行这个属灵的操练。那我听过一些弟兄姐妹说，那今年我就不吃甜食了，或者我就不打游戏了，我不干嘛了，不干嘛了。那如果说在这40天你成功了，就认为你的属灵这个生命比别人好，那就陷入了这个跌到了这个试探里面，跌到了陷阱里面，因为你忘记了你为什么要守这个大斋期，是为了更好的来思想主。给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我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第一年啊，我们当时也是在复活节前大斋期，然后我们食堂的那个主厨他很有意思，他就组织了一个活动，就是学习但以理进食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大家如果读但以理书里面，就是他不吃很多东西，他吃素嘛，对吧？所以他也让就说你可以签到就可以签你要参加这个活动。那我们食堂是每天中午饭晚饭是大家所有学生老师一起吃，那如果你sign up 的这个活动，你就在一旁，他有一个摊位，就是很多的草，有很多的果子有很多的谷物还有豆子什么的，你就可以在那儿吃，然后别的就吃其他的肉啊菜啊各种。那我第一年就很兴奋，我就被室友拉着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然后进行了好几天，我觉得我眼睛已经冒星了，我完全不能够专心的学习，我不能够好好的作息，我整个就混乱了，所以我就放弃了。我也不能够专心的祷告，我好像感觉就是被这个规定所捆绑住了，所以我就 drop 了。所以重点在讲不是你要守哪些特别的日子，而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活在基督耶稣里，是要为了很多规定，是要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思想主。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你不需要守特别的日子，而是需要我们随时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那接下来的一段经文在18到19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不要看下面的我们先读经文。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弃你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你所见的，随你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精竭以得以相主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第二个陷阱这里已经写了，就是迷惑信徒用别的事物来敬拜真神，就是拜偶像。那这里英文我打在了下面，它的翻译非常的形象，他说这些人他们delight in， 就是说他们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快乐高兴。那哪些事情呢？就是虚假的敬拜虚假的谦虚，敬拜天使，包括后面说的这等人拘泥在他们所见到的事情上面。那指的是什么呢？那在教会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初代教会在那个时候都深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就是二元论，就是他们认为神与人是二元对立的。那怎么说呢？就是大致上来讲，就他们认为属灵的世界属灵的世界是神的所在是圣洁无比的，而另一个世界就是物质的世界，是我们人所在的地方，所以都是邪恶的败坏的。那神是高高在上的，他遥不可及，因此呢就衍生出很多其他的思想，很多异端认为说一个人能不能得救全靠他自己本身的特质，所以呢就有人通过苦待身体的方法来想要达到，或者是通过别的有灵的东西有灵之物去试图去接近神，有人是通过用自己的意念来限制自己的欲望之后的经文当中有提到这一点。那经文说他们故作谦虚谦卑就是故意贬低自己，让人觉得自己很属灵，故作谦虚。其实 另外一面就是自高自大，自我吹嘘，他们就膨胀了起来。这里英文很妙，就是 puff up， 就是吹气一样，他们就胀起来了。那为了表示他们谦卑，他们就教导说，神实在是太崇高了，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来敬拜他，我们可以向天使来敬拜，向他来祷告，来讨神的喜悦。那今天呢，罗马天主教徒他们也是不敢直接的向神来敬拜，他们需要通过向玛利亚，通过向神父来忏悔。那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那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位降世为人的主耶稣。那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标榜自己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经验、属灵经历，比如说看到什么异象，就看到他们所见的，或者是他们在梦里看见的，来证明自己很属灵。那这样的事情他们乐在其中。那经文说，这样的教导就夺去你们的奖赏。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享受在基督里的丰盛，与神直接相连的这样的美好。那十九节说，不持定元首，仅是紧跟着上面的经文讲的，说这些人不去紧紧的抓住主耶稣，反倒是去抓住别的东西，没有与教会的头来相连，是不可以长进的。那没有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反而去羡慕，去追求那些特别的属灵经验，那比如说见到异象，能够说方言，能够赶出邪灵，或者是对圣经当中那神没有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的那些事情，他们试图去解密。但我承认这样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那几年前我和余旭还有几个其他的CUCM 同工，我们被邀请去一个教会分享。那在期间呢，我们就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吃饭的时候，那从隔壁的房间就传来了很大的声音，特别大。那有一个同工就跑过来，他说别担心啊，那个是牧师在给一个肢体在赶鬼。所以一瞬间我们都不能够淡定了，本来还在吃饭呢，然后就开始就是。所以我想讲的是，这些东西，这些事情的确比我们在台上讲的十字架、古旧十字架的道理太有吸引力了，人们都会被吸引过去。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就盲目的追求这些，就是非常的危险的。那很多的异端就是这样出现的。那在韩国大家知道异端很多，对不对？那在其实在1900年的时候，韩国基督徒的比例是很少的，只有1%。那到了2010年就高达30%。那教会不断的在增长，那与此同时呢，异端还有邪教也是疯狂的在增长。那根据韩国政府他们官方的一个统计呢，就是现在整个韩国他们这个基督徒的数量大概是860万人，但是呢，跟基督教相关的这些异端的人口，大家猜有多少？有220万。所以按照目前这样一个增长的速度可能到10-20年以后就被反超了，异端的人口就远远的大过了这个基督徒的人口。那上个周末呢我在家看了一个 Netflix 纪录片叫《以神之名》你看了，讲的就是在韩国的四大邪教，那都不只是异端了。那我看完之后，不知道 Jessica 怎么样，反正我非常的不舒服，我整个人都不好了。那是因为太可怕、太邪恶了。那具体的内容我不在这里讲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准备好了心情然后再看。那这个纪录片当中有采访好几个深陷在里面的人，他们讲述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的陷入这个异端的。你会发现有一些类似的轨迹，就是这些异端邪教，他们表面上都有非常吸引人的元素新奇的元素，然后呢，人一旦进入以后，就会在思想上渐渐的被控制住，最后呢，就很难回头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可以警醒很多不正确的思想来渐渐的控制我们， 让我们不再去敬拜真神，而是去高举别的东西，离神越来越远。那最后呢，是20到23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规条呢？这都是照人丰富所教导的。所以最后这一段呢，也是在讲到规条。那保罗在这里讲到更多的是当时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根本问题呢，就是他们认为人是可以靠自己成圣的，觉得靠我是可以的。这里面就有很深的一个自我中心跟骄傲在。那保罗说，我们与基督同死，那信主受洗以后，我们的老我也一同的死掉了，以前曾经捆绑我们的那些规条也就无效了。那如今我们不再需要顺服顺从那些死的规条，而是要顺从圣灵指引我们的生活。那靠人定的规条，经文上说都是败坏的啊，都是结果都是败坏朽坏的。那23节说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就是这些方法只能够叫人你表面上看上去很属灵，被人当作是有智慧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功用。有一个词就是23节呢说私意崇拜这个词很有趣，它是两个希腊字，就是两个希腊字构成的新词，原本是没有的，就是 will 加 worship， 意思就是说你是用你个人的想法，用你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就好像旧约里面该隐一样，他献的祭神其实是不喜悦的。那另外呢，想要从肉体上来克制住你的欲望，那这样的方法是没有用的。那我就想到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的这个实验，那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试。那如果我现在告诉大家，你脑子里面不要想一只粉红色的大象，那我再说一遍，你脑子里面不要想一只粉红色的大象，那大家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只粉红色的大象。所以人是无法靠你的意志力去抑制住你的想法，更何况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的罪呢？那人不好的这些欲望来自于我们里面的罪，所以必须是我们从心里开始做改变，这种改变的力量靠我们是不行的，只有靠那一位在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才能给我们的。那我有好几次问到一些这个常常来参加查经参加小组的这些布道友，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不愿意相信耶稣，那好几个人他们的回答都是我怕自己做得不好，我怕自己守不住一些规条，那我就不好意思信。包括我爸爸他也是这样跟我妈讲的。其实这就是人对基督信仰很深的误解，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教会没有做好见证，才会让人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认为信耶稣就是必须要守一些规条，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那如果今天你被问到说基督徒可以炒股吗？基督徒可以喝酒吗？基督徒可以抽烟吗？那你应该怎么样回答？的确呢，一些基督徒会为自己立一些规矩，那动机是好的，不让我们陷到试探当中。但是呢，也有同样的，也有危险，就是落到这个形式主义的这个错误当中。那哥林多前书6:12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求主也帮助我们能活出真正的新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享受这样真的自由。在旧约时代呢，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400年的时间渐渐地变成了奴隶，成为了埃及人 这个手底下的奴隶。那在出埃及记记载了他们的很辛苦的生活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工，无论是何年，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经文上说这些奴隶主是严严的，原文的意思是残酷的、残忍的来剥削他们的意思。所以当时他们的生活是极度痛苦的。所以呢，神看到他们的苦情，出手来拯救他们，领他们出埃及。但是呢，当他们大家都记得这个，知道这个故事，当他们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神迹，就是摩西分红海这么大一个神迹之后，他们就开始抱怨了。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里面有段这样的经文，大家还是帮我一起读吧。以色列人全会众。
他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路过旁边吃的饱饭，你们叫我们留下来到了旷野，要叫我们成为多么饿死。
神非常的怜悯他们，他们这样抱怨，然后神还从天上降下玛拿还有鹌鹑来给他们吃。那之后呢，他们又抱怨说，跟摩西说没有水喝，那神就再一次的怜悯他们，给了他们水喝。那根据这个民数记第十章这里的记载，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西乃山，就是领受完了十诫，他们在旷野地才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又开始有了怨言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再一起读一下。他们说记得我们还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开始怀念起过去有肉有菜的日子，然后越想这些他们越觉得自己可怜，竟然哇哇的像孩子一样哭起来了。那讲到这些，我们现在可能很快可以下个结论说，哎，这一群以色列人真是太不懂得感恩了，他们天天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却不满足，为了换个口味竟然忘记了之前在埃及地多么的痛苦。那当我怀双胞胎的时候我那会儿比怀可乐要难过的多，辛苦的多。那到了最后阶段，给大家看有点恶心，到了最后阶段，我的肚子大到我躺下去的时候会全身的疼，然后呼吸都觉得很困难，然后两条脚就像猪蹄一样，其实走在地上就特别像踩着棉花然后身上还长满了这样的红疹子，所以很痒很痒，我根本睡不着觉。那有一天我就特别的想家，然后就想国内的生活，想国内的吃的，想成都的那些好吃的，然后我却吃不到，所以我一下子就崩溃了，然后我就在床上大哭起来，把于旭吓坏了，他也没办法，他也帮我买不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能理解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那个心情。我给大家看两张图片，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从红海去到这个西乃山再进入旷野的路线，其实道路是不是平坦，是非常难走的，不是平坦的大道，是这种崎岖的山路。然后圣经形容巴兰地区这个旷野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再加上以色列的天气，是不是有人去过以色列，太热了，那里就是天天都是大太阳，没有一棵树帮你挡着。所以大家想象一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拖家带口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面，他们不知道前面还要走多久，不知道要去哪儿的那个心情如果是你，你会有情绪吗？你会怀念曾经很稳定的生活，稳定有吃有喝的日子吗？ 那我讲这些不是在为以色列人他们找借口，但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罪人，时常软弱，在这种极大的难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好像机器人一样，我们不受到任何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也看不到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是去看那些我们没有的。神已经把我们从罪的这个权势当中拯救出来，我们不再是奴仆了。但因为我们做奴隶的时间太久了，我们有了奴性，所以以至于我们一遇到困难，遇到旷野，我们就想回头回到埃及去。那如今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爱我们的神每一天也在引领我们，就好像当时在旷野当中用云柱火柱引领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也每一天赐下玛拿来给我们，来供应我们，每一天都有神满满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常被很多事情所迷惑，所影响。那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诱惑，很多错误的思想正在动摇着我们，使我们不能够以神为中心，不能够跟着神往正确的方向走。让我们从此就回了头，再次回到这个捆绑，再次回到罪的权势当中来做奴隶。那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神已经拯救我们脱离那些曾经奴役我们的条条框框假神偶像。实际上其实并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而是神先临到我们，使我们被他所认识。对于犹太人来说，认识一个人是表明这种最亲密的爱的关系，所以认识神就是与神来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已经和神建立这样委身的关系，已经白白的得到了从神而来的这个恩典，已经有了这样的真的自由，就不要再三心二意，重新想要回到这个捆绑当中去。那求主也来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面继续让我们扎根，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你先爱了我们，是你先来认识我们，你主动的走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愿意与我们建立这样爱的关系，是你救我们出黑暗，不再做奴仆，是你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主啊，我承认我们常常软弱，被这个世界不属于耶稣基督的道理、观念、价值观所影响，使我们重新回头想要做奴仆。但你求主你来怜悯我们，你也真的是怜悯我们，你深知道我们每天在这种征战当中，与世界征战，与我们老我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和困难。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持定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首，紧紧地抓住他，与他连接，不再做奴仆，乃是在主里享受真正的自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门的礼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也提醒了我们，我们爱我们的神给了我们的恩典是如此奇异的恩典，只有他能够把我们的锁链松开，只有他能够把我们的锁链断开，不管我们的生命上有什么锁链，我们的主耶稣都能够把它断开。让我们一起唱奇异恩典。Thank you. 章第二十八接到第二十九节，让我们一起念吧。一二三，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协力。
我们再读多一遍，因为我们要牢牢地记住这句话，好不好？一二三，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协力。
好，现在让我们重力起来吧，我们一起来赞赞美颂。
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
们。大家请坐，把时间交给香瑶。
我们再一次非常谢谢赵雪薇学校师在我当中的分享。那我们也要来欢迎今天有一些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崇拜的新朋友，可不可以请你们起立，让我们来认识你们一下。第一次在我们这里聚会的几位新朋友。 一下吗？从前面好了，这两位。
大家好，我是那个来自甘肃的兰州，然后是目前在这个OU访学，大概有半年，然后这是我的小朋友，他跟我一起过来，然后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过来参加什么？
欢迎你们，请坐。
后面这，
大家好，我叫张一帆，大家可以叫我一帆，我一帆风顺的，我是来自北京，但我老家是山西的，山西人。我是国家开放大学过来的，所以我在这边我们也是做中国开放大学的访问学生。七月份可能要回国，就很高兴在这样一个场合，神圣的场合认识大家。
希望大家弟兄姐妹待会散会后记得过去跟新朋友打招呼。那我们现在开始家事报告啊，第一项我们请Christine 跟 Dennis 就是为我们报告建堂的计划跟奉献的进程。
你们要泡泡？其他就好。
我唔识揿，你揿啦。
好，大家好，我是来翻译的。
本来是我真讲国语的，但等等说他又出来讲，然后他建议我讲英语。
你还讲其他语言吧？
大家听得懂了哈。
对，其实我们两个普通话差不多。
我们都好的。OK，
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主要是 Christine 讲啊，那我是来控制这个气氛的啊，那我是 Dennis， 他是 Christine， 我们两个这一次是代表那个教会的建堂小组来跟他分享有关建堂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意向啊，那当然我们在建堂的路上遇到很多困难，但神好像也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那我长话短说，因为我们时间很短，但是其实参与在建堂的方法要好多好多啊。那我们今天是有一种是在建堂的路上，特别在那个需要的那个资源跟那个金钱上面呢是最重要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其中一种很需要大家来参与跟帮忙的一个帮助建堂的一个方法。那 Christine 会讲内容了，那我就交给他，我翻译一下。
Yeah. So we have start the building fund for quite a long time now. So I think last year we start a new offer. It's called Platform. So we have taken this opportunity to explain more about it.
那所以我们只是讲建堂很久了几十年了讲了那我们当去年开始有一个新的项目叫 Platform， 今天 Christine 就解释一下这个方法。
So far we have struggled with these positions every time. So either we get building first, then we raise the money.
那我们遇到一个困难，到底是就是需要钱啊才来找地方，还是也要找地方呢？这个是个两难的问题。
Yeah. So every year, or every meeting, we have this either it's a chicken and egg positions.
就是鸡蛋鸡跟鸡蛋的困难。大家都懂了。
So far, thank you for everyone who have given over it. So before we pass the bags around, so now I think we do a lot of standing order or no bank transfer or the general offering.But now, we also got a new plan called Platform. Donation, yeah.
我们一直很多，只是很多人用不同的方法来奉献，可能是一次性的，可能是每个月的，有很多不同的奉献的方法，都是很好，很感恩。但是其中有另外一种，就是这个 Pledge。那这个 Christine 会讲一下。
Today I'm going to explain more about Pledge.
今天他讲多一点。
Yeah, because when we are facing this difficulty, we talk to the bank, we talk to the bank.Then we find out that the bank are preferring a pledge of actions, a pledge of donations. Yeah, because of pledge. So the bank are willing to increase our borrowing power.
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肯定不够现金来直接买一个房子嘛。那所以我们需要跟银行来借钱。那当我们去 approach 去跟小银行聊的时候，他们只是不单单需要我们一次性的奉献的记录，也需要看到我们有一种这种 pledge 的一种奉献的证明。
Yeah, so normally when we apply a mortgage, generally they ask for 3 years account. But for pledge, they only last, I mean, they only ask for 6 months. Yeah, 6 months duration.
对对，银行对这种 pledge 的要求是比较时间是比较短的，一般其他的他可能要看3年的账，但这种 pledge 它几个月以上了就已经可以作为证明了。
Yeah, I believe many of you has been experienced for mortgage or house buying, so the bank would like to see the regular incomes.
啊，可能很多人都买个房做过这个 mortgage 贷款啊。对，所以大家知道，你知道银行其实是看很多不同的证明的。
So sometimes we may have one off a big offering, but the bank do not like it.
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一次性的，或者说你爸爸妈妈给你带对钱，例如说啊，那但是银行呢是不会看这种一次性的来批你的贷款的。
So same again, so maybe year end the company would like to do some donation on an off basis.So this, the bank also do not like it.
啊，有其他啊，是一次性的，可能是公司的一种一次性的捐款，但你这种也是银行不看的。
So, and also for the pledge, we will see the income for the church every month. So you have a church to plan and also increase the confidence to getting the proper building.
所以这种 pledge 就是说，它会在我们每一个月的账上会有显示，特别显示，而且是根据呢银行的要求的。所以银行看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有说服力了。
So normally pledge is I mean this is something you can put the money a fixed amount monthly a month, but we also advise to your venture standing order. So in other words, so you know that the income is going from your monthly going.So, you help you to plan the expenses.
所以这种就是说，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每个月有一个定款，或者说不定款也可以，反正是每个月有稳定的这种就是捐款给教会。
So, I mean, of course, if someone is doing the pledge, and then you know he's doing it, so I hope that if you know someone in your fellowship they're doing it.So you'll be encouraged to do it, and also the one who's doing it also encourage the people around you doing it.
所以如果有我们教会已经有人在做了，可能在你的团契里面，所以你可以被已经做的人鼓励，也可以自己被鼓励，就是差不多，就是彼此鼓励了。
身边的人
啊，对对，这反正就做了，就这个意思啊。
Sorry. Okay, so far how we up to?
我们现在是到了什么地步呢
？Yeah, so.At the beginning, we create a unit, 一个单位，一个 unit. So it's 50 pound per unit.
啊，我们原本计划是每一个单位50磅。
So far, yeah, of course, grazing, we have 31 people has been joining this the patch before.
我们现在有31个人是参与了这个计划的。
So far, we have 53 to 54 units, and every month we have Yeah, I mean £3,440 is regular coming.
啊，所以你看到呢，大概有31个人里面呢，是总共认购了53到54个 unit。那如果你算一下的话，就是有3000多磅一个月了，大概。
Yeah. But actually, our target is 150 units.
啊，我们的目标是需要啊，这个不是我们目标，我们是需要150个 unit 之下。
Yeah. So far, it's we're getting there. We're one third.
我们现在有1/3。
Yeah. So we hoping that we will get 150 units after all encourage.
啊，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可以到了150个 unit.
Yeah. So later we will share this QR code. I think this QR code has already been shared in the fellowship group as well. So this is the form you can fill in online.
这个QR code 会带你去一个 form， 你可以填写的。
Yeah. So this is the form on the. I mean, you will look like that.
这个有一个表会像这样子。
But we'd like to emphasize, of course, the unit is 50 pound per unit.
我们有一个要强调，虽然这个 unit 是50磅一个 unit.
But it's just like this wall, either big walls or small walls.
不过好像这个。 涂的墙一样，只是石头有大有小。
嗯哼。So no matter what, it's either ten pound, 20 pound. So we need to encourage you fill a form and then put a standing order on regular payment. So then you'll be helping us for the church to plant a church very soon.
啊，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成为那个啊我们啊监堂的啊一部分。
Okay, so that is my.
好
，Is it comfortable saying？
啊，大家好，我们很感恩啊，就是我们啊，只是在建堂小组一步一步的看到我们神带领啊整个教会往前走。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哦，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啊？这里挺好的啊，这里的确挺好的，所以我们需要感恩啊。但是呢，大家也看到这里的不足哦，就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啊，在前个礼拜我们坐满的那一边是满的，我们没地方要坐，就要坐楼梯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啊，是神给我们带领我们，也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也希望大家能参与在当中，多少是没问题的。但是透过这种参与呢，是很重要啊。可能 Christine 解释的很清楚了，就是透过这种参与，一方面提高了我们的奉献，一方面呢是让我们更容易借到更多的钱。去买到适合我们的啊那个地方，那所以呢是啊基本上这个好处呢是非常多的，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计划来参与啊建堂的这个过程。
Okay, thank you. But if anyone want more information, so either Dennis or Simin, so they also involved in the committee.
对，对钱有关系有问题的就问 Christine 跟思明哦。对，不要找我。好，谢谢大家，谢谢。
好，我们谢谢Christine 跟 Dennis 的报告，那也真的是特别鼓励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与建堂。好，那我们就很快再报告下面一项是带引礼团契。那如果有听懂粤语的朋友，又对这些求职有兴趣的，你们待会也可以留下来听一下这个分享。那第三项是受苦节崇拜，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就是下周的这个受苦节崇拜是在 Christ Church， 请大家不要走错地方了。那也时间也是一样，是在两点半。好，让我们预备心来纪念主。那第四项是羽毛球友谊赛，那这个我们也报告过，那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可以跟韩毅弟兄来报名，或是那个参考那个连结来报名。好，第五项是代祷卡，就是教会关怀弟兄姐妹有需要代祷的，也鼓励大家彼此代祷。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有需要也可以在施事台那里有那个扫描 QR code， 那你们可以填进你们代祷的事项。好，那第六项是一个新的一个报告啊，就是同心同行同乐日，这个是在今年的6月10号会举行，星期六如果弟兄姐妹有参加过去年的 UKHK， 大概就知道这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户外的活动，那里面包含户外有一些节目表演啊，有一些摊位啊。去年很热闹，还有一些那个 bouncing castle 啊，给小孩玩的啊，还有那个facing painting 啊，各方面很多很多活动。那今年也今年教会也是教会主办，然后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多多的邀请一些朋友来参加。那特别也是因为这个大型的活动，教会需要有很多的义工。那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们那一天你们可以的话，请你们扫描这个 QR code， 把你们的填下这个 QR code， 在程序表上也有。如果你们可以参与当天的义工，请你们就扫描 QR code 来报名。那欢迎你们可以参加。好，那第七项也报告过以前也报告过很多次，那就是再次鼓励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带杯子来之后会越来越买不到一次性的那种塑料的杯子，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支持。 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默祷以后散会。
谢谢了。